主，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仰望你的恩典，你的扶持，你的同在，你自己亲自的教诲。主，我们把早晨这点时间再一次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充满了喜乐，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也因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则被建立，得以坚固。我们把一切还在地上、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们交托在你的手中，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Grace 跟我讲有几件事情报告，我先讲一遍，等一下他们人多了以后再提一下。我今天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学期课程呢到6月30号结束，就开始进入暑假。暑假之后呢，头一个礼拜7月7号主日我们休息一下，然后7月14号就是参加夏令会了。这里没有聚会，7月14号这里没有聚会。那21号开始呢，我相信会开始暑假的一些课程。一方面我也是让其他教主这些老师可以休息休息，因为他们也是准备课程的，蛮辛苦的。那这样的话会好一点啊。那6月30号是最后一堂课，那我们就课程会短一点，不是75分钟，大概只有45分钟。那剩下的10点1刻，9点半到10点。一课是上课，10点1刻到10点45就是大家分享交通、做见证、感恩，学习心得跟这个检讨的时候啊。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今天呢，我知道这情形要这样做的，所以我就把今天最后一课，关于 La Trio 这个字的最后一课啊，我们本来的安排的是讲宝座前的侍奉，启示录，研究启示录。那因为这课比较短，所以我想放在6月30号讲。同时因为这课呢其实是超过我们的精力的，因为我们今天侍奉都在地上，但是启示录的侍奉也有一种，一方面有预言性，一方面有描绘性啊。所以而且启示录侍奉可以说是一切侍奉的高潮了，到了最后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经节，也是也是我们整个救恩的一个完美的实现啊。所以这个我预备放在6月30号来讲，那连今天一共有5次，正好我们可以把这本书呢按照次序，第二个题目2、3、4、5再回来读启示录，把它讲完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第182页这里啊，讲个侍奉，第二个字，圣经里第二个用的字，我们前面花了5次时间还是6次时间，我忘记了，应该5次，讲这个。Latrio 这个字 ，Latrio 这个字我们说过了，它可以翻作侍奉，也可以翻作敬拜。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字呢 ，Diaconio， 或者是有些当然希腊文的念法呢，很今天在神学院教法呢，也是有些争论这个字该怎么念。我是念 Diaconio， 因为是动词。但这个字也有相应的名词形式，就是 Diacono 啊 ，Diaconos。那这些字呢名词的出现到了英文里面翻译就是 deacon 这个字的字源字根啊。那 diaconal, diaconia, diaconos, 这些字呢中文反正中文里面动词跟名词有时候也不分，都是翻作侍奉。那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讲到侍奉最常用的一个字。讲到用的这个字次数也是最多应该是啊。那上一次我们讲这个 Latrio 的字呢，我们说它的意思就是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活在神的面前最终极的意义就是敬拜神，但是敬拜神也就是我们给神最好的侍奉。这个字所带给我们影响就是叫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不在敬拜里面侍奉，他的侍奉只有在外面形式上侍奉，恐怕对于神来讲没有太多的意义。所以这个字的Diaconia 这个字呢补充了在这个 Latrio 的字所没有表达的意义。那就是 Latrio 这个字呢它所表达是内心的光景跟状态，但是 Diaconia这个字数确实表明我们在外面所有一切的工作。所以 Diaconia 这个字是一个有实际行动的意思，有实际行动的一个字。那么当然活在神面前在神的眼中来讲是个真实的侍奉，可是 也它也是一切侍奉的根基。可是呢，看不见啊，你活在神的面前，对神的敬拜看不见。那活在神的面前侍奉，一切侍奉的根基。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很难知道一个人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实际做事的时候，我们不是丢弃了 Latria 的观念，而是把 Latria 的观念当作一回事，变成在神面前所做的工作。所以外面的工作，这个字呢 Diaconia 跟 Latria 的字必须是成对出现的，成套的。也就是说，你没有里面的生命跟里面的侍奉，光是外面的 Diaconia 就很难在神的面前算得数。那这个是我们几个字的关联性。今天我所以把这个Latria 这个字最后一段不讲，也是有个原因，就是它是侍奉的高潮。那以后我们在整个侍奉结束的时候，最后一次6月30号的时候再来讲这个题目，再回来讲总结性的讲 Latria 这个字。那从 Diaconia 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翻作侍奉，而且它变成一个职位的话，就是执事。那当然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 Diaconia。 那么这个字呢，它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仆人，做仆人，凡事听命于主人，仆人做的事情受主人的控制，满足主人需要，讨主人的喜悦啊，听命于主人，受差于主人。就是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他听话做事，他会听懂主人的话，按照主人的意思做。所以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广泛用法，就翻作侍奉，很少是当作敬拜用啊 ，Diaconia。 那甚至呢，教会里面最早出现执事的时候，他们就是分派来做事的。所以这个字的形象是一种仆人的形象啊。我们会有几个字，那下一次我们讲的 Dulus 这个字， Dulus 这个字它的意思也是做事，但是它更重要的意思是做奴隶，也就是说不由自主，不能够自己出命令啊，自己出意见。那这个呢 Diaconia 这个字并不是每一件事情受命奴仆一样，他没有自由的，他不喜欢也是这样做。那这个字呢 Diaconia 这个字有一种主动的降卑的意思，他并不是因为身份上被买走回来啊。像我们刚才讲这奴隶这个字，这个字在罗马书第六章用的最多，因为是讲罪的奴仆和义的奴仆啊。这个题目我们以前在讲罗马书可能讲过了，所以以后我会看这个字啊。今天呢，我们看了 Diaconia。 当然这段经文最有名的一段出处就是马太福音20章28节，或者是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尤其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是耶稣可以说一个很简单的陈述，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服侍这个字出现在圣经里面啊。那当然耶稣基督这样说这样做，其实他是主人，他不是仆人，他是夫子，他是主人，他不应当服侍人，哪里有主人服侍仆人的，而是应当得人的服侍。但这里主的话却偏偏反过来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 Diaconio， 而是要服侍人 Diaconio 啊。这个字呢一方面是极端的违反我们所说的常理啊，不是常规性，你怎么主人可以服侍人呢？但这里呢就变成了一个降卑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这也可以成为一种基督教的基本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甘愿像主的样子，效法他的样子来服侍人。所以这个字很稀奇的，本来是一个卑微的字，做仆人嘛啊。甚至你看旧约里面常常做仆人干什么呢？主人洗手就在那倒水，这是很实际的事情，因为没有自来水嘛。现在我们都习惯哈，这个自来水对不对？一开水龙头哗啦哗在底下搓搓手洗干净。那从前拿脸盆洗了，洗盆洗完以后你要把盆水脏水倒掉了。考究一点的人就不是用洗脸盆了，什么？他找个仆人来，在他手上倒水，这个叫做 Diaconia， 我来服侍你啊。当然你这样的话洗的是比较干净啊，也比较舒服。啊，这个形象呢，把一种我说耶稣基督形象啊，把卑微侍奉的意义忽然一下提高了。非常尊贵的事情，所以教会里面呢有一种 整个的形式上的影响，它影响了服饰的基本意义啊。那么从此以后呢，服饰一种，服饰这个字就有一种这个虚尊，虚尊敬，叫什么，不晓得怎么讲的
哈，
降卑服饰的意思啊，也是有一种怎么说，是一种属灵的特质。虽然是服侍人，但是一种属灵的特质。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你生命的流露在卑微里面流露你的尊贵啊。所以这些事情是很特别的。那这样说来呢，天然的生命就不懂得什么叫 diakonia。 不错，照着字面来讲，做仆人人人懂。反正我今天你不管是受薪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报酬也好，反正你就是做仆人的。事实上呢，很多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他在公司里面，他做职员，比如说他也是一种服侍，可是在公司里面服侍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为了得到那个酬报，所以他尽心竭力的做好他的事情。这个呢没有错，是 diakonia 的这个字的原来意思。但刚才我说，因为耶稣说了这句话，所以呢在教会里的要求就不仅是你把事情做好，也不是为了做事拿工匠，教会里没有什么工匠，而是一个生命的自然流露，服侍神的生命。那这个呢，就我就说天然的人做不到。因为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服侍人啊。我不晓得你多喜欢去做一些这个labor 啊，这个劳力的工作。那你服侍人帮助人的时候，当然今天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有一种成就感啊，就是你是一个好的雇员，你也觉得说 I did a good job， 那老板称赞你，拍拍你肩膀，你也得了你的奖赏啊，除了工资以外。但是这个字实在是考验一个人属灵生命能不能降卑来服侍。你知道我们曾经在台湾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非劳啊，这个什么什么菲律宾来劳工，还什么什么印劳啊，印尼来劳工。那你知道我们从中国带去的一个名词是很不好的。那在我们家里服侍的很多乡下姑娘，她出外谋生，到城市里面找工作，正正当当的工作，她也没有太多学问，也没有太多的知识，在银行或在行号里面，店铺里面做个店员不太容易，而且那时候店员待遇也很低，所以很多人选择到家庭里面服侍。那今天因为人权的关系啊，不再有这个称呼了。你知道从前是很羞辱人的，我们叫这样的人叫下女，听过别的名字？
我们大陆叫阿姨
啊。是人权的改善。你听过下女的名字吧？
当然
我们从前在台湾叫下女。所以下女这两个字很羞辱性的，为什么？她做很低下的工作，所以叫下女。没有听说下男有下女的。
丫头
是老的叫法，我说在我那个时代叫下女。
现在大陆也有的，像有的要恢复回来了，有的男的在家里面也叫下女，然后叫底下的那个服侍的人叫他老爷，也有这样。
这个就是
现在大陆叫家政服。
家政服务，对，这是非常优雅的名字，
非常优雅，
有点学问的名字。但是我们那时候是，的确这个是有一点羞辱性的名字。那谁愿意做下女啊？你这名字太难听了吧？
就叫保姆
啊。我说现在都改善了。
哦、在美国叫保姆。
我说现在改善了。我说，你们听清楚。
叫家政服务
呀。
家政是台湾。
哎，不，我跟你讲，我在台湾那几年，刚刚去的时候，的确叫这个名字。是很有羞辱性的，后来不许叫了，后来不许叫这名字，台湾不许叫这名字。那当然乡下姑娘来，下女也可能表示乡下人的意思，但是这个下子总是一种低下的感觉，所以是一种建议，就是说不好的工作。那今天我们没有人愿意做一种服侍工作，为什么？人都不愿意做卑贱的事情啊。那现在叫女工，或者说现在更好听的叫家政管理，
家政服务员，
家政服务员，好听得很，真的好听得很。
那
这个有点，家政服务员有点像约瑟的，像旧约里面约瑟是法老这个 家臣，他又做了他的家宰，啊，法老呢家里事情约瑟也会管，
管家
管到哪里去都管，啊，所以这个是地位提高了，啊，那当然，以后呢你也知道，台湾工业起飞以后，没有人肯找不到人做了，乡下来的姑娘不做这个事情了，啊，她很容易找到一个工厂里工作，待遇也好，早九晚五，
就是平等。
都不要平等，就都没有人做这个下女的工作了，很难找，而且呢现在要请大价钱才请得到人呢，所以这个当然我说这个社会现象，但这个话的背后就是说人都会选择职业的高下，那有一些工作服务业，现在为什么服务业还有人肯做呢，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外州旅行，在加州几乎没有汽油站来给你加油的人，在东岸在南部还有些人来给你加油的。
New Jersey is a requirement.
啊对对。
Gas station attendant.
Gas station, 啊
?Gas, 就是 gas station attendant.
Attendant, 对。他不让你随便。
我来到加州我就很不习惯，坐在车子一停下来我就坐在那边等。好久都没人来给我加油。
It's a handicap button you can push.
然后我就看了一问，哦 ，OK， 我要自己去加，那我就自己去加。在纽约的时候有没有？我们那时候其实非常穷的，穷学生呢。但他要给你加，你必须反正你一块钱都得给他。半穷是就像敲窗户一样。对。
对，这是说明什么？服务业今天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当然有小费的小费服务嘛，对不对？也是着眼于金钱利益，真正肯甘心服侍的人，天然生命里面找不到。如果有人肯服侍人，我常常怀疑，在街上看见有些人讲，很可能他是基督徒，因为这个东西，当我们信主以后，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不知不觉慢慢就成长，慢慢就养成了。我们觉得对于服侍别人，不觉得是一种低下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帮助你，很好。那这种文化跟这种生命的熏陶，恐怕在基督教的文明历史中间是相当重要一个事情。尤其在二十世纪以后，提倡人权之后，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伦理观念跟服务的态度的话，很多事情是很勉强的，很多事情会变成非常勉强，是法律定规才这样做，而不是出于自动自发。法律的意义，它不能改变你的道德。You never legislate morality. 你不能够用法律定规什么叫道德，而是必须人从心里面出来的。那是什么？信仰，我的生命，宗教的力量，它有这种自然的一种道德的感受，它愿意做的事情，这个才能够落实，才能够真正变成一种服务的态度。所以你知道，我是经历了好几个国家，好几个朝代，服务业最能反映出来。这个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反映很多事情。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有服务业，啊，那比如说汽油、加油什么，那是不要小费，是他自己工作一部分，就是你加油，他就该去你加的。那以后呢，我到你知道我们台湾呢，那比如说坐公共汽车啊，这里公共汽车他会等你停下来等你上车，在台湾不是这样子，你怎么来的？台湾来的，你不是。台湾来，这是公共汽车跟你开玩笑，他看你气吁吁跑要追上，他等你，快到了他开走了，他就这样耍你。是，还有上车的以前有卖票的叫做检票员，我们叫车长，啊，他那一副晚娘面孔，我们叫晚娘面孔，讲话是冷冷冰冰，来，叫汽车叫司机开车，这没有表情的。然后呢，我就说公共汽车这个晚娘面孔啊，什么叫晚娘面孔？你就明白了，他那种服务态度之差呀，真是没有办法。好，慢慢时代改变了，你到飞机场去看，比如说，哇，你一去那些都是整个人笑容可掬啊，在那里整个好像等你来，当然他是等你来做你生意，他巴不得你来替你服务，而且都是，当然这是商业化了。那当然这个风气最厉害的就是最明显就是台湾也跟日本学的，一开始在百货店门口有人给你鞠躬敬礼，啊，这个是已经曾几何时，这个时代的变迁太厉害了，改这个地步。那我就说我几次去中国发现每一次服务的态度都不一样，刚开始是买东西啊，他还是观影的情形，你爱买不买随你便，
一丢
啊，
你买你、
啊就是、
你不买来讲，不买回家，
就是这样子。
那既然问你，
你不买你看什么？没钱看什么？
对，
还羞辱你没钱你看什么？没钱你看什么？看看就不行了。
我带我儿子去。
Why are you looking at？
在长城边上不是看？那我带着我儿子那时候很小，在长城边上不是有那小摊贩吗？然后他们有那种做的东西，
糖葫芦，
手不是，就是小玩
具，
小孩子手痒嘛，就拿来看嘛。然后看完以后呢，我说，然后我们不想买嘛，然后他小孩子他放
回去，
然后他就一句话，不买看什么？
哦，
我给他然后我给他认了一下，然后说小孩子嘛，那也是你没教养。
对呀，给骂一顿。
现在到大陆去，到一个饭店，到餐厅里面，小姐排着队，现在不叫小姐，服务员排着队来欢迎你。有必要吗？
也不是必要，不必要。这整个的文化，这整个的商业化，整个的 mentality 思想都在改变。那当然，这些事情正常情形应当是从生命开始，就是说基督教的影响。我们把服务当作一个正常，把服务别人当作一个很光荣事情，很愿意乐意做的事情。我不是没有钱来服务你，我是喜欢服务你，我的生命是这样。啊，这个才是真正 diakonia 的意义跟价值。
嗯，
啊，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一开始就举出马可福音的话呢，就是讲主耶稣主耶稣服务的榜样，服侍的榜样。啊，那我就常常想，这个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是吧？耶稣基督呼召哪几个门徒？彼得是吧？但不十二门徒不记得，至少知道彼得啦、约翰啦、雅各啦、安德烈、马太。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不大好伺候的。你说这些人好伺候吗？你说好伺候吗？你说这个约翰跟雅各外号叫什么？他们有外号的，外号叫半尼奇。半尼奇什么意思？叫做雷子。雷子，雷子什么意思 ？Son of Thunder， 表示他脾气很暴躁的嘞。那你记得吧，耶稣有一次经过什么撒玛利亚地方，他们不接待他，那几个门徒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吗？他们圣经读得不错。列王记下那读到说，以利亚在屋里，他们在这个五十部长来亚哈王叫他下来，要叫他去见他，下来，你是以利亚下来。一定要说你是神人吗？下来，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哦，那五十部长跟他五十人都死掉了。来了两次，第三次呢，五十部长学乖了，跪在他那边求你下来好不好？所以这个半尼奇这两雷子读得很威风，很英勇，像以利亚一样，他没有读到那个第三个百夫长谦卑在神的面前祷告，那说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这个是半尼奇。那这批门徒跟在耶稣旁边，好服侍的，好伺候的。
Teenage story
啊，本事是没有的，对，威风是大的很，比耶稣还威风。那这些门徒的生命是什么呢？那耶稣服侍他们，所以不是说等到了马太福音二十章才讲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不是那样讲的。耶稣根本生下来来到地上。他开始出来侍奉就是这样，为什么？他到彼得家里医治他的母亲岳母是吧，医好了他热病好了。所以这种这不是天然生命一般人所明白的。那当然他们可能觉得哇有神迹能力，可是那种肯服侍态度他们做梦都做不梦不到，而且连边都没有，根本在他生命里面没有这样东西。你看那些小孩子呀，我们这两天都在讲小孩子，昨天在这个 TM Retreat 里面也提到小孩子，那些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妙就妙在耶稣已经讲过一个道，不要拦阻小孩子到这边来，他以为进天国像这样子，结果门徒们是听比喻听懂了啊，但是真正有小孩子来呢，走，小孩子别来，为什么？我们大人讲话。那这个就是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个主耶稣不管做多少神迹奇事， 不是为了表现他的能力，而是服侍人，拯救人。他看见人被鬼魔压制，被魔鬼压制38年，按手他就好了，腰直起来了。看见这个亚鲁的女儿死了，这里这么悲伤，他就大比大，不是，他就这个起来，闺女起来，我说母女起来，他就好了，起来了。所以这个服侍态度，那天有谁问我？哦，那天我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不明白，他说我也知道一点灵恩的事情，但是我有一些这样的经历，他说有些时候主好像对我说话，啊，他说举个例子吧，他说认识一位师母，他不舒服，那很多人为他祷告，他忽然里面有个感觉，恐怕是肺积水。Okay, 恐怕是肺积水，他呢不敢讲这个话，因为人家是牧师太太，他也小姊妹，他就讲你是肺积水，你又不是神医，你干什么？他就不讲。结果呢，那师母当然觉得胸口闷了，我不知道肺积水什么感觉哈，就
他就不
一样，是他觉得可能气喘了，就没有管。结果还工作了2天，到礼拜天。忽然倒下来了，立刻送医院，一查肺积水。这个姊妹说，我真懊悔没告诉他。那我他就问我，顺便问我说，医病的问题什么样情形，什么叫医病能词？我说其实医病能词是一种 composite 复合性能词，很多时候神仙有话语，这个叫知识的言语 word of knowledge， 有很多是信心的话语，我吩咐你起来，信心的话语，有些时候是 touch 圣灵的能力，大能，就是gift of power。 我说所以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讲到这个恩赐时候，特别在医病上面用 the gifts of healing， 是一种 composite， 有不同形式表现。我说那他说，我说那他就问我说，那我应该怎么处理？我说知识的言语有时候对你讲的，有时候是叫你借着你对人讲的，你要能分辨这个，所以你又需要有分辨的灵。你如果不能分辨主是这句话呢，是叫你宣告的，还是先告诉你，让你是否可以明白，你要分辨。我说你要操练，当然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要讲那么绝对，你说师母啊，要不去看看医生，会不会是有其他的问题，你肺里面有没有问题，没讲肺积水对吧？那如果他听了劝，他去了肺积水，他就明白啊，神对我讲的话果然是这样，下次就胆子大一点了，师母看看病吧，可能肺积水哦，他也不这么肯定，到以后就是肺积水，现在就好起来，信心就来了。因为如果神说话，神不是不做事的，对吧？所以这些事情慢慢从分辨的这个经验中间，就懂得很多的这个灵恩的处理问题。那我讲这话的意思呢，还不是这样。我说你知道 A.B. Simpson， 我说唱的诗歌很多医病事情，但是自己的身体很差，医生没有医他，主也没有医治他。他们问 A.B. Simpson， 为什么你为别人祷告，你自己不祷告，自己不好？他说：“神把软弱留在我的身上，叫我懂得怜悯别人。所以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感觉是自己心里面迫切，为了叫他的痛苦，好像感同身受，我愿意他没有这样痛苦啊，那就是深入生命了。因为这个怜悯的态度和感觉，你说服侍别人。”为什么耶稣基督看见他们怜悯他们就医治他们？这个服侍态度跟我们整个人有关系，不是高高在上啊、哦！我有神医能力，你来我就医你，不是。今天很多人也在操练，也在学习神医，有些神医很美丽，有些神医很难看，就是分别在这里，因为他出于生命的改变，生命的 compassion 同情怜悯，他去做的时候不一样，给人所领受不一样。所以呢，主耶稣服侍除了在外面服侍之外，我们应当学习在他里面生命的样式，好叫我们做起事情来，事情一样做，但是他的 quality 他的价值很不一样。所以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害人的性命啊，人子来，他说人子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又说了，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到了马太家里，就呼召他， 健康的人用不得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当然马太是不健康，这里当然我们理解不完全身体啊，医生的事情不是医生医病，而是属灵的健康。恐怕马太只看得见铜钱，看见今世的享受宴乐，一直到主呼召他。啊，很多人啊，因为这句话呢，啊，这个经文呢，我应该写在什么地方忘记了，没关系，这里有经文的话就看啊。这个讲到 diakonia 这个字，哎，我应该有一段讲到 diakonia 经文字句在哪里，啊，现在不去找它了。那因为耶稣基督这样，所以他可以跟税吏跟罪人为伍。服侍人呢，服侍到什么程度？服侍税吏。我们很少这样思想，因为马太成了十二使徒之一，但他原来是税吏，而税吏在当时那个环境跟社会中间是最看不起的。税吏跟妓女相提并论，很糟糕的人，因为呢，黑心钱嘛。今天我们讲黑心钱。今天我们不一定有税吏，爱赚的黑心钱的人多得很。耶稣愿意跟他们，
还是有税吸啊？
是啊，
国贸局、国税局的
那些税吸倒可能很廉洁，拿不到钱。可是黑心钱的人多。从前税吸不是啊，从前是包税嘛，从前税吸为非作歹。
这个等于还在他那个环境下，在他那个环境下，等于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给日本人收税。
对，
那就是更
了
油价一层了。
油钱是吧？那这些事情呢，是真的是耶稣所做的，是出于生命来服侍，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我们呢，今天真的不大容易，真的不大容易。所以有些教会，我们教会也去做，一年一次去发放食物给那些无业游民 homeless。 那当场这个有一个 mission 啊 ，LA mission， 每天做这事情，发放食物给那无家可归的人，所以那这越聚呢越多。这里 Santa Ana 也是越聚越多，无业游民，
这最后成了依赖性。
那当然这是很难做事情了。
对。
可是，在那些人中间，你能够去扶持他们，真的不大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我上次我们教会不是有人去还照了一些相吗？那时候那些人吃饭是穿的最好的来家餐吃饭的，最好的。你见到有些人非常哪里捡了一个小推车，全部家当在里面，那是有家当的无业游民，还有一些东西，其他什么都没有，孑然一身。有一个人有个包包很出名的，这个人不是没有学问，以前偶尔看你蛮出名，后来大概死了，他也不吵扰别人，就是每天到垃圾桶找吃的，背个背包，没有事情的时候，好像哲学家在思想，在默想。那当然，这些人做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可是你肯服侍这样的人吗？对我们自己是个挑战的，真不容易。
Compassion。
税吏、罪人，还有误会，像长大麻风。有一次，有个长大麻风来到他面前，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你知道主不但肯，还伸手摸他，因为在旧约律法中间，你摸了这个不洁净的，你也不洁净。所以他肯摸他 ，risking his own， 怎么讲 ？risking 他自己的圣洁，跟健康，要去摸那个污秽的病人。
那个钟不走了是吧？啊，
这个钟不对了。好，没关系，我们看哈，还有多少时间呢？
快10:09。
哦，那还有，好，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见啊。那当然，主耶稣的权柄又另当别论。他不仅伸手摸他，还说一句话就好了。百夫长的仆人也这样，他不敢叫耶稣到他家里去，只要你说一句话，所以主的一句话啊，这个只要你说一句话，他就好了。果然，耶稣一句话，他就好了。那是耶稣的权柄跟能力，可是呢，生命事情我们应当效法，因为主把这个生命已经给了我们。可是你看整个的门徒的心态，一直到复活之前，耶稣基督复活之前，甚至说一直到耶稣基督耶稣甚至说一直到圣灵降临以前， 门徒们的生命还在天然生命里面，他们有没有服侍耶稣啊？也有啊，做一些事情啊，对不对？五饼二鱼说他们在做一些迪亚库尼亚的工作啊，服侍工作啊，对吧？叫他们一排排坐下。那你想这个，你想想看，这些门徒就叫五十一排一百一下坐下一看，那个态度怎么样？是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不想象？
比较凶悍
啊，坐下，快坐快坐，是不是这样子、啊？也做一些服侍事情，有几个人说，哎，这样大家帮帮忙，坐一坐，客客气气讲话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像刚才我们所形容的，
客客气气就没办法叫人坐下来了。
他有经验是吧？
get the lunch line every week。
你肯定要教他凶一点。
来那就说我为什么要进去 double parking， 我说没关系，我叫你 parking， 他说你说了算吗？我说我当然说了算，我在这指挥我不说算。他说怎么样啊，我说他说你这他、啊、怎么讲了一句，我说我就一下佛道，我说你不趴拉倒啊，对不对？你不趴就拉倒吧，你去其他地方趴吧。那不趴我们走了，我说走就走吧，拜拜，这样子。这后来我想想我有点不对，可是他也真的很烦的、啊，我后面还一堆放人嘛、啊。那你在那边好像他很担心，我就 double parking 会不会 take care？ 然后这 take 你付啊，大概这个意思。我说我叫你趴了，我穿着衣服，我叫你趴就是没有问题。
你是警察吗？
我不是警察、啊，但这个
是 private 警察，警察也不会给
take care。private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我们来说，他不听啊，他要跟我那个，他说他直接给，反正就是，最后他说意思我不趴了，我不怕，你是决定要去趴嘛，然后他说那我走了，我后面那句我一定不对的啊，就是、走就走啊，拜拜，我也得活的、啊。
所以服侍人不容易啊，
不容易。你以为你跟他说
天天招供，
你
没有属灵生命在服侍别人吵架了。
你真的跟他好好的讲，你们他会给你磨很久，后面一串的车子在那个等，那你也不行啊。
对呀。
有的时候
所以你说服侍人不是容易事情，要像耶稣基督这样服侍人，卑微服侍人真的不容易。那所以门徒三年半跟了耶稣，跟了半年，学会什么事？没有学到属灵生命，反而在争论谁伟大。
我有一件事情，有人跟我讲，我因为一直请他去教会，结果他说想讲又不愿意讲，后来终于讲出来，原因是什么？他说有一次他带孩子去，第一次到教会去，那个后面招待的人就说，到前面坐，到前面坐，他后面留着后来的人坐哈，把他围起来，那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他说第一次来就对我这个态度，那我后来看了一下，的确也有这个现象，就是。后来那个再也不来这个教会，跑别的教会去。就是说很难讲，有时候你是好像赶他门槛前的，但是他说他第一次来，他就觉得小孩好像不适合坐前面，又不敢放那边，就这个问题。
对，这个教会里面带位置做很大讲究，所以呢，如果一个受过训练招待。他会知道分辨，如果请他前面走，他不做，他有什么第二步怎么处理？啊，也许就迁就他们的
资历。太勉强了。
对呀。
就讲很简单，我们教会就有遇到很。
现在
。我们后面不是有一排四个位置吗？那我们是免费给人家做、招待做。经常有些新闻，他不知道，他就坐在那里，然后怎么办啊？然后你就要过去
请他上座。
他说我坐着也很好啊。
好看。
那就让他做了，那这种事情不是经常发生，但是就发生了。
会。
我现在好了，后面有一个 area， 没有透明玻璃可以看进来的那个房间。
那个是因为给小孩子。
那个是一般教会老式教会，叫做 cry baby room， 因为 你知道很多教会并不是儿童主日学有这个观念，带着孩子聚会嘛，一家人聚会，他早怎么办？到那边去吵不防着别人，就这样，是这个意思，就 cry baby room。 不过总是说来说去的，这个我们的生命不行，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分量，所以服侍人呢是好多毛病，会出很多毛病，也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不注意，我就说前面 latrio 这个字，属灵生命太重要。假如你没有很好属灵生命，你在服侍人，可能你伤了别人，你自己也伤，自己也受伤，感觉说。
后来想他就很后悔，该后悔。
那还不错，那还不错，那还
不
错，那还不错，他有学习还不错，一面招供说。
OK 了，前面就是，反正还有还可以自己招。
我说不 OK 不 OK 就是那句话。
我想想，他要是有什么那个自己心里也过不去。
Yeah。所以你想想看，这里有两段经文，一个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要做众人仆人，对吧？马可福音这样讲的。那我来问的问题跟后来主耶稣跟门徒洗脚两样事有没有关系啊？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从时间上都是进耶路撒冷以前的事情，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在路上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耶稣去钉十字架了，第三年的时候，他们在路上争论谁为大。耶稣说，耶稣很注意的，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呀？其实你们说耶稣知不知道？我不要说他这神的儿子什么都知道，啊，马太福音，他们门徒在路上争论谁为大，耶稣知不知道？然后等他进了屋子，问他说，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你说是不是？啊，那他们怎么样？他们一言不发呀，不敢回答，因为他们在路上争论谁回答，所以不好意思嘛，对不对？然后耶稣说，然后叫找了个场合，他就坐下。你知道这耶稣坐下是 formal teaching 的时候，从前的规矩，老师父子讲了。坐下，大家都坐下，其他人都站着。那好了，耶稣开讲，讲什么？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要做众人仆人；要做首先的，就做幕后的。那然后怎么样？叫个小孩子来，刚才我讲，对不对？啊，你说这课上的精不精彩啊？又有教导，又有 demonstration 啊，又有一些很精彩的话，可以很容易记住，是吧？很好，门徒学了没有？到了下一章，马可福音下一章，你就看见有几个人带着小孩子来要耶稣摸他们。我也不晓得耶稣在房子里讲的话，出去他们反而都门徒没有学会，但是有很多人知道了，所以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就来了。那是不是谁讲出去的？我想不是耶稣讲出去，可能门徒很兴奋，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立刻现买现卖把它卖出去了。哦，结果呢，小孩子来一个，那门徒怎么样？去去去去去，我们大人在讲话。耶稣恼怒了，生气了，来叫他们过来，抱起来。而且圣经上特别说是抱起好几个 children， 不是 child。天国里面最大的像小孩子一样。所以这个话当然有它的语义，可是也是 literally 说明耶稣爱孩子，所以才有这样的耶稣喜爱世上的小孩，是 literally true。 那这个呢，其实重要的点是服侍人。然后耶稣说了，路加福音写的更详细，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理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谁最大的都要是像年幼的，为首的都要像服侍人的，像服侍人的 diakonia。 然后好像还不止停在这里，耶稣说完这话呢以后就进到耶路撒冷，在被卖前他就一起用餐以前就为门徒洗脚。这个洗脚啊，我想因为你知道犹太人规矩轮流洗脚，像这种情形轮流洗脚没话说，因为上街走路 穿着 sandal 总是有沙子有泥土，对吧？你把泥土带进这家里也很不干净不卫生，而且呢对主人也不尊重，所以通常进来就洗脚。如果主人很富裕，他有仆人，那些奴仆不甘愿也得做，他是奴仆就洗脚。但是如果一般家庭就自己洗脚，或者人多像这种情形轮流洗脚，不需要说每个人都弄湿嘛。我不知道现在在美国没有洗脚了，洗脚是不是在美国的文化中间是外我们带来的，在美国的文化中间没有洗脚这回事，
对，
他们
洗澡，
对不对？那我们中国的文化可能是节省用水，有洗脚的观念，洗脚也讲次序的，谁先洗谁后洗，一盆水，对不对？都没有是妇女先洗的，都是男人先洗，对不对？小孩最后洗，通常这样，也很少小孩先洗，那是太溺爱孩子了，就是老祖父先洗这样子，对不对？而有佣人伺候，拿着毛巾，如果说下雨，手上搭着手巾，是吧？对不对？耶稣自己洗，为他们洗脚，那这个他们怎么受得住？耶稣这样做呢，也是有目的的。他说：“我这样服侍你们，你们也让这样服侍，你们要彼此洗脚。”所以这个呢，这个给他们一个非常鲜明的意思，听一下：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照样做。这个可难死难死这些门徒了，难死了。好，那我们没有办法考证了，彼此洗脚这件事情怎么在新约里面变成风气？不过的确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一些妇女们所做的事情，为圣徒洗脚是有的。啊，我相信这是 literally 字面上这样，真是洗圣徒的脚。那这是很有生命、很有学习、很谦卑的成熟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知道，这个 diaconia 的观念在初期教会里面形成了一种职分，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执事。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执事出典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十二使徒因为没有办法兼顾管理范事事，而我相信那时候最早的在教会里面，早期的教会吃饭人不少，因为你想想看，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不少嘛，也不是每个人都在吃饭，但是一起吃饭也不少吧。为什么需要有人卖了田产家业来像巴拿巴来供应呢？因为实在是需要很大，他有 financial means。 巴拿巴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是一个劝慰子，又非常会照顾人，所以他卖了田产家业。他的田产家业在居比路，是吧？他居比路人，可能他决心要全时间服侍主，所以这些事情管不了了，家里的产业管不了，而且正好有教会有需要，把它卖了来周济所有贫穷的人，贫穷的圣徒。但这个工作吃饭的事情是每天事情啊，所以需要有人管理。当初最早一批受托出来做这些事情的人都是属灵生命很优秀的，怎么知道？在校外有好名声，而且他们是被圣灵充满，大有智慧，有智慧，会做事情，又肯做事情，卑微的事情。所以这批执事们就做了这些所谓执事吧，执事就是服务员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给他称呼执事了不起，教会的，我是教会执事，大写的 M。 但事实上当初执事的意思就是服务员了，派十二个人做服务员，而你七个人做服务员，对不对？这个字出现在第七章里面，不是第一章，第七章啊，第七章二十五节，就拣选之前呢，先祷告，然后写明，啊，不是，这个我讲错了，一章二十五节是指犹大， 啊，犹大的职分，这个字 diakonia 也做职分解，这个字暂时不去说它啊。那以后呢，第六章发现教会里的服事分工的现象，有些人成了执事啊，经过了一定的考核、案例、手续，成了执事，就是服务员。那他们的工作层面多半是管理性的，而且呢，好像从第六章看，是一些服务性啊，管就是你刚才讲家政管理，比较管理性的事情啊，那是为了分担使徒们的所谓事务那一面。business mind, business side, 所以让他们能够这个祈祷传道，祈祷来进话语的执事，所以分成两类。从这个地方开始，执事分两类，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事工管事的。那这个话对还是不对，或者好还是不好呢？慢慢看以后的发展就知道了哈。所以呢，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还是同一个字 diakonos， 这个字呢可以翻作像斯提凡这样的人服务的执事，也可以翻作使徒们宣道的执事。那在英文里面开始把它分成两种翻法，根据上下文意思把它翻开来，一种就叫做 minister， 一种叫做 deacon。其实 deacon 这个字就是 diakonia， 希腊文直接转换来的。 minister 这个字是照着字义转换来，你明白我意思吗？ diakonos 这个字可以翻作 minister， 可以翻作 deacon， 就根据字义都是 minister， 但是根据字形有些翻作 deacon。 所以 diakonos 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就两条路线去翻译它，一种叫做翻作执事，一种翻叫一种翻到 deacons， 一种翻到 ministers。 那在中文圣经里面呢， deacons 跟 minister 声音一样，都翻作执事。 deacon 这个字呢翻作执事是执事，手去做事，一个执着的执，拿住的意思，去工作的意思。翻作执事就翻作职分的职，这个执事其实应该都是翻作执事啊，没有，圣经里都翻作执事，可是在以后基督教的文字中间，传道人就翻作那个执事，是指他的 position， 而不是指他服事的态度，啊，这是我们要知道。所以执事跟执事这两个字呢，比如说 minister 啊，不应当翻作牧师，所以也不应该翻作传道人，因为传道人叫 preacher， 啊，所以给他一份属灵的执事 ministry。为了要区分这两种执事 deacons 跟 ministry， 就很多以后的著作中间呢，用执事这两个称呼，有执事的执事，这个一定要写出来才明白，不然不明白，声音听起来不一样，啊，职业的职，有执事的执事，啊，那这个中文方法不理想，因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执事跟执事意思是不相同的。执事指的是他的工作，零后三章，执事只是工作的人，做工的人，啊 ，minister 跟 ministry， 所以呢，在英文里面呢，有字形的分别 ，minister、ministry 还有 deacon， 啊，它分开的意思很明白，中文里面很难分。好，讲了半天呢，回到来讲执事 deacon 这个 ministry 这个啊。无论是 minister， 无论是 deacons，啊，无论是 ministry， 不管怎么样，一个人服事总要有一种服事的灵， the spirit of minister，啊，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像杯。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这个错误的印象，以为执事是了不起的，做官的，啊，那么很多人呢超教派，他不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事，他就自己谦称，就说我是做众教会的仆人，话是讲对的，可是事实上呢，他因为超宗派，他认为比那些在宗派里面的高一等，这个呢是不明白什么叫做仆人。那么保罗书信中间执事两个字他常常用，他自己也称作执事，他的用法呢也很自由。新约的执事啊， 福音的执事、教会的执事啊，这个神的执事、基督的执事，还有众执事，他用这字用很多，没得事。很多人呢，今天接受了这个挖空心思，在各种的执事上面、名称上面大下功夫，那分的目的就把它分作等级了，哪一种执事比较高啊？这个没有必要。所以就是最差的，那就是所谓没有执事那种执事，不知道干什么的执事了。那当然，我不反对呢，福音的执事跟教会的执事在用法上或者有不同，有些讲究。但是我不相信啊，这个分法上面呢，我不相信啊，保罗用的时候有一种等级的观念啊，因为他昨天讲的仆人呢是观念的问题，仆人的观念。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蒙召是来做仆人，做众教会的仆人，做神的仆人啊，今天有些话呢也真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有些人公然对别人说，这是我们的牧师，是我们教会的仆人。你们说听起这话有没有怪怪的？ Right or wrong? 如果传道人说我是你们的仆人，这句话听得很好听，对吧？但还是观念的作怪。如果有人起来说这是我们教会的仆人，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个称呼怎么样？ Does that make sense?
Was the mop and boom?
啊？啊，所以那当然，如果真正他做仆人，他无所谓，我本来是仆人，是你们仆人，没有问题。保罗有这样心态，但是他们骑到他头上来，保罗也生气了，说：“我愿意你们都做王，你们果真做王就好了。但你们现在很幼稚，没有做王的时候啊。”属灵生命还没有成熟啊，对不对？保罗在格林多后书里面就分辨这个事情，我做你们执事甘心乐意，凡是做你们榜样，而且自己降卑，但是你们不能够以为你们就做主人了，这就是问题。我们都做仆人的啊。好，新约的执事，这是特别对旧约执事来讲的。新约执事当然最是个属灵的执事，保罗在这里讲的很详细，是跟摩西的执事旧约对照。这段话出在格林多后书三章啊，他说神借着我们啊，这句话我先读一下，在193页，在许多执事的称呼中说的最详细的恐怕还是格林多后书第三章新约的执事。这里保罗主要的是和旧约的执事就是摩西对照用的。保罗先说格林多人就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这个修成呢原文是借着我们服侍成的，这个话意思就明白，你们是基督的信，书信的信是借着我们来服侍而成为书信。换句话说，有人说 My heart is open book 啊，我的心胸，我的心是敞开的一本书。其实保罗在这很清楚说明一个概念，就是说神的儿女哥林多教会是因为保罗在那里服侍他们，而是他们真正被写成一封书信给众人众送念，大家都看得见哥林多教会的属灵的情况，神的儿女光景啊，怎么样成熟，怎么样做事。那这个呢是说借着保罗，借着我们服侍而成的。保罗怎么服侍？保罗的服侍不是用旧约摩西的方法，而是用新约里面的服侍法，不是用墨笔写的，不是用石板，乃是用灵，用灵用心版。所以他说我们凭自己不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属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字句，乃是凭着灵，在灵里面做工。三章六节原文。所以摩西的执事是旧约的执事，服事是属死的服事，是定罪的服事，因为两块法板拿下来，十条诫命定他们罪，而且呢这个荣光渐渐褪去。我以前不明白，后来我才明白，你知道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这个摩西从西乃山下来脸上有荣光，以色列人不能正视他，不能面对他荣光，所以他把脸遮起来。那你想是为谁遮的？这荣光渐渐褪去。那我一般人想嘛，是为以色列人遮的，但是我听见有个传道人说这是为摩西遮的，因为他不愿意人看见他脸上荣光慢慢褪去， 但我想这块也有问题了，因为有一天他还是要把帕子拿掉，脸上没有荣光，还是要真面目示人吧。不过他的想法呢，刺激我一个他的讲法刺激我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他的荣光啊，在服侍时的荣耀是神给他的，他可能很怕荣光退掉，很怕。但真正是出于神的，不在乎，因为我本来就是如此，我没有荣光，我不愿意。那哥林多前就说嘛，因为摩西不愿意看见，不愿意他们看见他脸上荣光渐渐褪去，那旧约的指示，新约指示不是这样的，新约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幽默，乃是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所以摩西的指示这种服侍呢，是旧约的服侍，这个保罗的服侍是属灵的服侍，称义的服侍是长存的，是有荣光的服侍，这个荣光不会褪去。假如我们的没有心里没有存见，这段经文解释应当直截了当，没有那么难瞒办啊。所以保罗的书信也没有难解，那如果有难解不是在这里，我们应该知道他所说什么意思。那么到了第四章呢，叫做成全圣徒的指示，这个侍奉是成全圣徒。圣徒的侍奉是哪些呢？第一类可能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各种的服侍，因为罗马书十二章讲到恩赐，讲到这个奉献之后就讲到恩赐的用法，那些都可以包括说是圣徒的服侍里面。我们都是个人按着所得的恩赐来服侍，有说预言的，有教导的，有施舍的，有治理的，有怜悯人的等等，这些都是这个彼得前书，也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五节所说的，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那么其中保罗特别提到做执事这个恩赐，在恩赐里面特别提到做执事。那当然保罗也提过服侍人的恩赐，那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中文把它翻作服侍人的，不把它翻作执事，这两处都没有翻作执事。那么大概去指明圣徒中间有些人特别有降卑舍己服侍别人的恩赐，像主耶稣降卑一样。那么第二类的圣徒服侍是什么呢？新约里常常用到的服侍众圣徒Minister to the saints 指什么呢？从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五节零后八章跟九章来看，大概是指的在金钱上的服侍，用钱来帮助人，不光是指乐捐，还包括管理的恩赐。那保罗也做过这样的服侍，提多也做过就是管钱是一个服侍，因为钱可以，神可以用它做事。第三个执事的用法呢，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说的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这个 minister 那是指的圣徒，每个人都可以叫人与神和好，圣徒的职分。那么有些人会，因为有些人以为传福音只是神仆人事情，当然有些人不会传福音乱传，常常在家倒胃口把人赶走也有所以需要训练，倒不是一定只有传道人传福音。当然如果你愿意做神的仆人，神会把这样的恩赐，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以为呢，传福音是每个圣徒责任，所以我想除了有传福音恩赐之外，每个人都有这个职分，恩赐跟职分也不同。好，所以呢，我们看见从这些我们所讲的以上的分析，看得出来 ，diakonia 这个字 ，diakonos，diakonia，diakonio 这些字的用法，意思就是服侍。有些我们称作众圣徒的服侍，有些称作教会执事的服侍，也有一些是神仆人执事，还有呢。圣徒的服侍，那么可能有些是个别有恩赐，在单个的某一方面特别强，就让他做这方面的执事。也可能有些执事的服侍重在于教会事务的管理等等，但是服侍人的态度跟灵很重要。那有些呢，服侍是指话语的服侍，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的服侍， 但是无论哪一种服饰，在哪个层面服饰，总不能忘记 Dear Coney 的真正意思，就是降卑舍己的服侍人。 Dear Coney 这个字单单用在服侍人身上，那就考验我们肯不肯， Are we willing？ 这个呢，生命的改变，愿意服侍人，不是来做官，是来服侍人。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准备分享交通，时间到了没有？我今天没有代表，
10:40，
哦，还有5分钟了，只有5分钟，有没有分享交通？有没有回应刚才我们讲的？
嗯，没有什么，就是刚才西可全有一个例子，我自己也有一个差不多，就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态度有点不对，
是啊，是。
但是有一个是我记得是抓垃圾的时候，有一个应该是他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过来帮我，帮我，他是想帮我的，但是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越弄越坏，所以我有点赖烦了，I don'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versation, but 他好像我好像骂了他一下，
今天都招出来了，
后来有一点不太，我对自己有点不太舒服，没有机会跟他说对不起。
其实服侍考验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你做这些倒垃圾，人家以为你是清洁工人。你知道有个弟兄吗？在我们教会，以前我住的地方，在我的教会，他因为住在那里，他没有家嘛，就住在那里。我们教会有一间房子给他住，结果好些小孩认为他是 garbage man， 生气了，他生气了。所以你说孩子根本不懂事，叫你 garbage man， 那你为什么生气呢？你的身份比 garbage man 尊贵，对不对？只有这样解释吧。那你说我不是 garbage man， 那你是什么呢？你是基督徒，圣徒，圣徒服侍，这是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也是真是怕看见弟兄姊妹在服侍上面受伤，对不对？他受伤了嘛，小孩子一叫 garbage man 他就生气了，这不是受伤吗？很难的。所以服侍也考验我们生命，一个人真正是做什么事情都愿意甘心乐意做，好像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很爽很爽，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操练。那好，我再报告一次刚才所讲的，我们6月30号是本季主日学的最后一次结业典礼，所以大家准备一下。那天的课呢，我们会只有半个小时多一点点，45分钟，本来75分钟嘛，现在40分钟，就从9:30到10:01就下课了。下课做什么？我们集中在一起，10:15到10:45，我们来分享心得，大家在主日学得到什么，然后有什么感谢的话，有什么建议，当然也盼望有什么好的建议啊。那这是我们这一季的结束，是一个 celebration， 请大家务必准备来分享啊，也可能有些小小的茶点，不晓得。然后呢，再过一个礼拜就是7月7号，我们就停一次，因为 take a break， 我觉得说每一个事情做完一件事情休息休息啊，主日学休息一个礼拜。那接着下来呢，14号是退休会，所以呢我也不觉得说这7月7号一定要开始什么事情，开个头下礼拜就停掉了，不如停下来。那么7月21号以后大概还有7个礼拜，我们做什么呢？我原来说想开2门课，就是密集课程。我这样做的原因呢，当然是希望这些主日学老师们，因为他们每个月都要准备，蛮辛苦的，有一个 break， 不需要准备，轻松2个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实在觉得说教会要储备一些人才，那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最最要做的就是帮助弟兄姊妹们建立查经读经的习惯，一个是个人查经个人读经，除了灵修之外个人要研究圣经， 怎么研究，看你的时间多少，我会讲十个方法八个方法，不一定看有多少时间，都是非常实用而且好用的啊。那为什么这样做，希望从自己查经中间慢慢有些人有兴趣，就喜欢把他查经心得拿来分享，就成了肯带查经的人，这样的话呢，教会就有人才，以后呢主日学也不会只有四班，一定增加。而且很多团契现在查经的分量很弱，我知道每个团契都是活动为主吸引人，这个很好传福音，但是要长久的建立，一定要扎根在神的话上面，光靠礼拜天讲道，光靠礼拜天主日学不够，一个月一次团契太少，我希望有些地方有查经班。那查经班你说怎么办，我又不能三头六臂各基督去，那你说谁去教，不是教的问题，怎么带查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希望我们主日学已经来的人继续来，也带别人来，我们总是一个带一个，带别人来一起查经学习查经，以后呢这个课结束以后，就会有一些人会有兴趣查经，以后变查经领袖。那么如果再有时间多，我要开一门课叫做诗经讲道，从查经怎么变讲道，诗经讲道，那看看我们做的怎么样。如果查经进度很慢，或者大家很多人有兴趣，那没关系，以后到冬天再做诗经讲道也不迟啊，教会一步步成长，有需要，但是不是那么迫切需要的人讲到，这是我的计划。所以呢，就是再总结一下，下个不是六月三十号是结业典礼，请大家准备好分享交通啊，让我们上课时间短一点。也为这个缘故，大家注意到我把 La Trio 的字最后一课没讲，启示录中间侍奉，为什么？这课比较短，材料比较少啊，45分钟讲就完了。剩下的三次我们把这个第三次 Dolio 讲完，下一次代表 Huberatio 再讲完，代表 Liturgia 讲完，还有三次正好讲这个，最后一次就讲回来讲 Latrio 就结束这个课程，好吧。好，今天我们停在这里，请陈老师带我们祷告结束，好吧。讲清了，讲
来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学到很多，因为我们知道实际的事情也就跟传福音都有关系，愿我们从这个从圣经里面学习真的怎样去服侍人，也怎样懂得谦卑自己，使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我们尽量做到不是要我们做的。所以感谢你有这些课程，让我们可以聆听各角度的问题跟感谢你把今天一天时间交在你手上，就变成这个每一个人愿意就是牧师在讲台上的得到去感，奉耶稣圣名，
阿门。谢谢大家。